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再次收听每周日晚上八点播出的《Little on Air》，我是 Jenny。自从节目播出以来，我们已经访问过留学美国、英国、韩国，甚至是德国的各界精英，他们丰富又有趣的生活经验和信仰见证，受到大家很大的回响与喜爱。今天晚上，我们又可以收集到一块世界拼图哦。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 ，Jenny 邀请到旅法十年的博士 Vahonik 来分享他的所见所闻和信仰故事，相信一定会让我们大开眼界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这趟浪漫之旅吧。Vahonik， 你好，
你好 ，Jenny， 你好。
哇，我想首先问一下，我刚念的还可以吗？
非常标准，
真的，谢谢你刚才有偷教我。首先我想要我想应该大家也都很想学习一下简单的法文，那法文的你好要怎么说呢？
最一般的问候就是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它其实就是日安的意思
哦。
bonjour， 当我们会随着看是一天的什么时段来变化那个问候
哦。
但是
那所以这句 bonjour 真的只能白天用吗？
比较经常，对、
哦、
比较经常、
哦、
那但是它是最一般的问好的
哦。那如果我现在是下午遇见你，这样子也可以讲吗？
大概还有日光的时候都还
哦，还有日光的时候，
对对，当然我们也可以更精细的说下午好
哦。
对，但如果晚上我们就说 bonsoir
bonsoir
bonsoir 就是应该比较像英文的 good evening 这样
哦。
对，
哇 bonsoir
bonsoir 就是 bonsoir 就是晚上，
嗯，听起来真的很有一种浪漫风情。有人说法文啊是世界上最好听的语言，你觉得呢？会不会很难学啊？
最好听的语言我非常同意。那很难学的话，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本身跟这个语言有一个内在关联吧，就是
内在关联。
对，因为我从大二开始学法文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喜欢，而且你们听得出来我的声音比较低沉，
很有磁性。
我这样子的嗓音其实去发法文的时候是非常舒服的，所以客观来说它是非常难的。但是对法国来讲，最难的语言是中文。
那所以你后来会决定出国留学？也是因为后来很有兴趣的关系吗？
这个当然是很大的原因。那加上因为我自己对艺术文化就一向有比较高的兴趣，那可以想见就是整个欧洲它代表的 对比较悠远的历史，那法国更是我们认为文化艺术的
殿堂，
对，殿堂之地。所以那时候就好像很明确的就觉得自己应该要前往那边留学。
好像跟你的气质很合哎、欸，其实现场看到你也是一个很优雅，然后有点慵懒的感觉的一种。
对，因为在欧陆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
那我觉得你就是整个人就是感觉是，很有浪漫情怀感觉啦哈，然后又这么会读书，然后又有这么好的专业啊。那我很好奇哎、欸，你一开始是怎么样可以相信神的呢？
其实这过程也蛮深刻的，对，因为我本身事实上也蛮喜欢思考的，所以而且我学的一些科目呢，事实上也批判性蛮强
哦，
对，所以我们其实很容易去质疑或是带着比较批判性的思考，去面对我们接触到的所有讯息或知识，所以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事实上常会在那个当下会没有办法立刻接受，对，而且会习惯性的去检视它，
我想现代人也都好像比较容易这样。
对对，其实普遍，那我们是更是学科的训练，就是会要批判性，对，所以其实并不是非常轻易的就在听这些真理话语的当下就很快的接受，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挣扎，就是说你的内心是有感动
哦，内心还是有感动，
对，但是你的理性思维会
像
习惯性的会先去怀疑，
习惯性的先去怀疑。那这样子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转捩点可以让你的 感性胜过你的理性。
事实上那是一个应该是最后是感性跟理性达成一种均衡吧。我想事实上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事件，就是很戏剧性的扭转。我觉得就说是一种用自己的生命跟时间去检验，
用自己的经验经历还有真实的感受，
是因为你会发现时间拉长之后再回头去看会发现在教会学习过的一切其实还是在现实当中被印证。对，我想这个是我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嘛，
事实胜于雄
辩，坚金不怕火炼。对，我觉得不管当下你多么怀疑他，但是经过那么真实的生命历程考验之后，当你发现你在教会听过所有的话语都如实的发生了，对，你就发现说其实过去的批判不过是一种被养成的习惯。对，甚至是为批判而批判都有，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已经比较难去相信
是啊
一些简单的真理。
对，
所以这个都反而是我们可能整个成长过程累积下来的。对，其实是反而是一个只是习惯的累积。对，那真的他面对真理的时候反而不攻自破是这些后天的习惯。
我觉得你虽然是轻轻柔柔的分享，但是是很深刻的一种心灵层面的反思。我就听过一个牧师讲的很有趣的话，他说啊，这世上骗子太多，每个人都太常被骗，所以碰到真理的时候也不敢相信。
没错， 大概我刚刚要讲的也是这样，就是你不太相信
有真理，
比方说神会白白的爱你，或说有人可以这样无条件的为你付出吧。对，我们大概都很难再相信这么美好的事情。
对，我觉得你虽然是把所有的生活经验做了一个简单的结论，但是这里面真的是很多生命历程才能够累积出的结论。
对，也是我觉得就像我说，其实我内心一直有感动。所以其实在初期的任一个阶段你要我放弃或离开教会我也不愿意，因为我心里是有真实的感动。对，那所以我说那是一个挣扎的过程。因为我决定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就用生命去实践话语看看。对，我想说如果都在生活中都没办法应验，都是反向的，那可能没有人留得住我吧。
当然
可是相反，如果说你用自己亲身去经历发现话语的真实性的话，我想也没有人赶得走我吧。
哇，阿们。
对，
那在这些所有的这些我相信你跟神经历的故事当中，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吗？
我自己因为喜欢文学或艺术，所以我觉得神特别在这些领域当中会跟我有一些很特别的互动。对，其实大概在以前来教会之前，我就一直相信每个人都是最独一无二的存在，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特质其实在这个世上都要被发挥。我记得还是慕道有时候我那时候正在学着祷告。对，那可能是因为长期喜欢文学的关系，所以我就发现我每次祷告的时候好像就会特别想要讲出那种很像诗的句子。
哇，
对，但是那个时候比较奇妙是我在尝试用很优美的句子跟神祷告时我就感觉到他的回应
真的
他就会我觉得那是一种心理的体验，就是说就会仿佛听到他说这就是我让你喜欢诗的原因，因为我会希望你用那样句子来
跟我对话
、所以那一次就是我还是慕道友，但是祷告中就一直没有办法阻挡那种非常诗一样的句子出现。然后最有趣是就一直感觉神在回应，
就是产生对话，
他好像是就是期待这一刻。所以他让你的特质当中，对，也许从小就有这部分的栽培。对，那一刻我很深刻体会到我们的天分真的是天所赋予的。
哇，
然后也是，
所以就叫天赋。
对，而且英文叫 gift 嘛，
gift
就是神给你的礼物。
阿们，
对，是要献给神的。
而且献给神的时候，好像就会成就会
最高，快，对，就是那一刻是最圆满的。那那是我在悟道有时候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真的是哎，
对，
因为我们一个写文章的人，最希望自己能够文思全用，
对，对，
所以当你能够到达那一刻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这就是
没错，那也是我最容易体会神，应该就是在创作的时候，
哇，
因为有没有灵感真的差很多，
是，
对，那有灵感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进入另外一个次元，
嗯，
那个次元会让你觉得是无穷无尽的。对，你会想象有一个永恒的根源者存在。
嗯，哇，真的是很独特的，就是只有你才能够经历的。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够跟你一样，
每个人都有他独特的、
独特的
天分跟神来互动。
哇，神对每个人的动工的故事都很感人呢，而且很特别，又很有趣。很感谢神对我们的动工。那我们聊到这边，先一起休息一下哦。那刚才啊，你提到了你在信仰的时候，一开始也是经历了一番挣扎嘛。那你后来到了巴黎这个花都啊，不只是花美人美，还有各种时尚啊、彩妆啊什么的都很美的这种花花世界，会不会又再一次的就是冲击你的信仰呢？
其实因为我在法国待的时间很长，那加上我刚刚有介绍，就说我会想要去法国念书，其实跟我感兴趣的文学艺术或是法文本身有关，所以我一开始比较被吸引的是他们比较深沉的那种艺术涵养，对，
文化，
然后悠远的历史。
嗯，
那当我去了之后，也是因为是攻读博士的关系，也是吸收大量的知识。那我觉得这个就可能跟他比较绚丽的外貌有一个均衡，对。那当我是最了解花都之美的，对，但是我可能也有机会认识到它比较深刻的面向，那真的比较吸引我的还是那些比较深刻的部分，那另者呢，就是说也因为待的时间长，所以也会体会到这个国家的文化上的一些矛盾。
那你在这边生活，因为毕竟是一个东方人啊，
对，
然后就身处在一个文化艺术很悠久的地方，那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种族上面的歧视、生活上面的困难？
哦，那当然有，
当然有，
对，因为像我刚去的时候，虽然我在国内已经学到最高级的程度，但是毕竟没有亲身在那边生活过，所以刚去的时候其实法文的操练还是遇到蛮大的挑战。那我就觉得我在那边的期间，就是随着我法文的进步跟越来越融入当地，我在当地的待遇就有戏剧性的转变，
越来越好，
对，因为他们尤其在巴黎，他们其实非常难忍受你会说法文，
真的
哦，对，所以他会觉得你没有学好法文就
来法国做什么，
对，他会很不谅解，而且他们绝对在我那个年代，他们绝对不愿意用英文跟你交谈。
对，这是我听说过的。
对，因为他会觉得这是法国。对，就像
蛮有自负心。
对，他们对自己的语言非常有自负。那随着法文变好之后，这个法国人对待你的方式就会有360度大反
转。真的哦，原来有这么大的重要性。
是。
那你在欧洲这段时间当中，有没有什么神特别为你安排的小故事，或是特别的这种信仰的际遇，可以让你在一个人的这样的孤独的求学生活当中是得到滋润的？
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啊，刚好有遇到我们总会长牧师，
真的哈，
因为事实上欧洲人对亚洲的这种宣教福音的人物都有一个基本的怀疑，他们会觉得圣经
是从我们这边来的，
你们亚洲人有什么资格来教头？
对，那应该很困难吧？如果要
非常非常困难，对，因为是即使他们现在已经普遍没有信仰，尤其年轻人，但是圣经啊，基督教文化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资产，一个历史文化的资产，所以他们会觉得你们亚洲人应该是来教我们佛教啊，或是道教也好，或是甚至孔子的儒教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比较接近宗教的哲学系统，所以他们会一开始很难去接受你要来宣扬基督福音。对，但是我在那边看到的总会长牧师他很多时候是用行动来宣教，
用行动，
对，他会 非常的照顾，
嗯，
我们在欧洲宣教活动所接待的慕道友，
嗯，
然后直接用他的行动付出关怀，
嗯，
去照顾那些生命。那一开始这些欧洲年轻朋友也很不习惯，
嗯嗯嗯，
因为他们都大拉拉惯了，
嗯，
对。但是我们总会长牧师会非常关心他们，在生活上就是甚至有很多的服侍，
嗯，
对。那一开始这些欧洲年轻人很不习惯，但后来他们就非常感动，
真的，
对，因为他们很久没有这样被对待。
可能在一个个人主义比较强的国家，大家可能都关心自己会是最多的，
是是，所以他们已经很不太习惯生命那种。
太多
对非常多的温暖，非常多的关怀，
嗯，
或甚至我们所谓的一种像是谦卑自己所做出的那种服侍，嗯，我就在旁边观察，就跟很多欧洲年轻人从一开始也是有点抵抗，有点怀疑，嗯，到后来他们都非常非常喜欢总会长牧师。
哇，我想一个你刚提到一个亚洲人啊，真的要让能够年轻人能够接受一个东方的牧师，
对，
还要来教导他们有关圣经的部分，我想一定是行动胜于言语啦。
是是，嗯，而且因为虽然总会长牧师他也不会法文，
嗯，
但是我觉得反而他去展现神的爱是没有过度的，
嗯，超越了语言，
没错，对，所以反而他用实际的行动去为这些欧洲生命付出的时候，那个感应力是更强的。
嗯，
在当地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合办了一次欧洲的足球赛，
哦，
邀请非常多欧洲各国年轻人来比足球。
嗯 嗯， 嗯，
那大家知道，因为足球在欧洲是非常重要的运动，
对，
对，所以很多人就是把足球都当作生命一般，
嗯，
那何况是国际竞争的时候，
嗯嗯，
真的就是。非常的
激烈，一定要赢，
对，你死我活的。
嗯，
但是总会长牧师他在带领我们办这场足球赛的时候，他是强调和平与爱。
哦，和平与爱，
对，所以整个从竞赛的会场就呈现不一样的气氛。
嗯，
大概很少有欧洲人经历到，就是你的敌对方会帮你加油的这个话。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有一个做法是，我们的拉队其实帮敌队加油的。
哇。
那这一点欧洲人一开始很不习惯，
对，但是有点怪怪的，
对，但是当那整个气氛很火热，大家很真心的为对方加油的时候，
嗯，
在他们似乎感觉到这是一场很不一样的竞争。
嗯，
那我们最后就说，事实上输赢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嗯， 嗯，
对，包括说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并不是要求就是去好像为了得分，然后你甚至就是不顾对方的存在或是安全等等，
嗯，
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爱惜生命的在进行这场比赛，
嗯，
那整个气氛双方用利用拥抱，
嗯，
为对方加油，
嗯，
那甚至总会长牧师亲自的帮你对方的球员受伤的时候上药，
嗯，
对，这种种很多
一般球场
看不到的，所以我在旁边有看到这些欧洲年轻人也真的是第一次经历这样一个以和平为诉求的球赛，
嗯，
到后来他们结束的时候看到双方是
全部都开心，
这么的开心，然后互相拥抱，然后会去把对方的教练抛到空中欢呼的，
哇，真的很不一样哎，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对尤其这么重视足球文化欧洲来讲是一次应该是生平从来没有过的和平竞赛
体
验，对，
嗯，
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在欧洲的时候一个很深刻的经历，
嗯，
就是改写了世俗文化的一个重点。
嗯，我刚心里也在想，哎，
是，这是真的是改变世俗文化的重点。
对神的文化来说，不是分东方还是西方，就是这是天国的思想还是地上的文化，
没有错。所以刚刚说到他们对于东方牧师会不信任，可是当他们一起跟这位东方牧师踢了一场这样的球赛的时候，
嗯，
他们似乎也回忆起
信仰是
神的爱。
阿们，哇，神管是无所不在，全知全能，总是不管我们身在何处啊，都可以对我们动工，然后都能够与我们同行。那我们聊到这边呢，也先暂时休息一下，一起听一首歌曲。那就像刚才啊，我们聊天的时候，嗯，你所提到的就是你在文学方面呢，有相当的造诣嘛。那我也知道你现在有进行一些润稿的工作，特别是诗啊，还有在新诗方面也特别的有下功夫。那我很想要 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作品，还有呢，帮我们赏析一下你所喜欢的新诗。
好啊，我是从小就很喜欢文学，那可能跟一般爱好文学的又不一样，是我又对诗特别有兴趣。我从因为小学吧就开始尝试写诗，那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真的，
但是其实我自己写的诗并不是很多，而且我喜欢的诗也不多。
真的，
对，我觉得一首好诗真的
太高了，
不容易。那当我现在有带几首作品来，对，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那我自己有一首作品，它确实外貌看起来很像一首情诗，但是事实上我们把它意义延伸出去的时候，也是对一个永恒之爱的歌颂。对，那我这首诗的名字叫做你，我当初就是比较用歌词的方式来写，但有一点点文言文，所以我等一下可以再解释。
好，
这是一个四段的诗。你展背画出我无忧的范围，你凝视驱走我心底的漆黑，你微笑拉开我紧蹙的双眉，你沉睡保护我梦境的完美，你陪伴温暖我爱你的心扉，你守候终结我忧郁的轮回，你安慰化解我沉重的疲惫，你流泪感伤我无尽的心碎，你心月浇灌我出战的蔷薇，你呼吸酝酿我幸福的氛围，你等待定住我流浪的终点，你出现雕琢我生命的精髓，你张眼开启我灿烂的明天，你存在化为我永远的喜悦。
哇，你怎么能写出这么多字？
就是灵感。
哇，
那比方说第一句我写的是你展背画出我无忧的范围，那这个展背是手背的背，就是说在神的怀抱中，那就是我们无忧无虑的范围。
阿们，
是这样的一个体会，这样。
我觉得你真的很有天分哎。那些文字真的就是感觉动人心弦，这样会触动我们的想法，然后能够让我们就是向往一份最好的爱。
是，这几乎是一鼓作气写完，
真的。
所以我就说，
文思泉涌。
我在创作的时候特别能体会神，就是很多那样一种跟永恒接枝的感觉。像圣经我们有说，枝子要跟葡萄树结合，有时候那个蛮抽象的，但是像我在创作，尤其是诗，尤其是灵感充沛的时候，我就特别能感受到什么叫
接枝，从他们那里得到的生命力。
因为人是非常有限的、渺小，但是我们又是来自神，我们又是神按照他形象创造，所以就是相通之后，我们就可以从神那边得到源源不绝的力量。对，所以
哇，你说这个十几二十句是一口气写的，真太厉害了。
几乎啦，当然有些细节是有再稍微调，但是这整个概念或是情绪都是几乎是一气呵成这样。而且因为想要做成曲，所以还稍微有
押韵，
抓一下押韵。
对啊，太厉害了。那除了这个，还有你要为我们介绍的作品吗？
是，我要特别介绍我们总会长牧师的作品。因为过去，因为可能我对文学的爱好，所以因着这样的关系，我就特别能够很细致的去阅读他的文字。也因此就有非常多深刻的感触。那我体会的总会长牧师的诗，可能跟我自己或刚刚我第一位分享的诗人不一样，是总会长牧师的诗总是离不开一个主题，就是爱神或爱生命。虽然他的诗还是有非常多不同的主题，有时候是来自自然的描绘，有时候是对神的爱的歌咏，有时候是想要传扬福音救援生命那种热切的心情，但是总的来说都是因着爱神希望能够帮助神 传道，然后让生命复归的同样一份心情。嗯嗯，那总会长牧师非常非常的爱神，所以我觉得透过他非常平时有力的诗句，你真的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一生为神而活的范例，透过诗展现出来。所以我在欣赏总会长牧师的诗的时候，我不会只是就文学的美来赏析，相反的，我反而是像是看一个修道的结晶。对他的所有深刻的对神的道路的体会，还有展现一份相当无与伦比对属天的爱，对神的爱，那样一个单纯的心情。对，所以我会用这样的精神来理解他的诗，而且得到很多的感动。
我觉得这也是你的特质啊，就是刚才你也说你在花都里面，其实你感受的不是那份繁华，反而是那个背后深厚的历史的这种渊源。
对，因为我相信每个现象都有它最精髓的本质或要义吧。那当你掌握那个本质的时候，事实上你也不太容易被外观影响。好比说其实总会长牧师的诗的句子非常的简单直白。他也许没有一些骈体文华丽的词藻，但是总会长牧师的诗反而是因为抓住一个很生命的精髓跟神连结的那个要义。所以简单的形式反而让那个力量能够最充分的展现。因为他很纯粹，他就是爱神。他不是追求形式上的唯美。所以那样的一个美法是来自你体会到他对神那份真挚的爱。而且总会长牧师的胸怀是怀抱所有生命的。他的诗不是只给知识分子看的。他的诗可能就是甚至是不识字的人听到朗读都会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反而很少有诗有这样的格局。他可以让就是各样就是层次的
都可以感受。
对，可是神的爱应该是这样一个完全包容的。我们仔细去体会他诗里最精髓部分，你会发现那就是常常我会用正义智者太多，简义智者太少，哇，去形容他对神那一份很完美的仰慕和真爱。以及他想要宣达于世上。
让我们赶快来欣赏一下。
那总会长牧师曾经写过一首诗，是叫做《我们的爱情》。
我们的爱情。
对，那这个诗事实上就是他在歌咏他跟神之间的爱。那这首诗是这样，他是这么说着：让我们一起生活吧。世上的事没有比这更好的，茅屋也好，帐篷也无所谓。虽然没有古代皇室华丽的宫殿，对我们的爱情却没有阻碍，因为比这一切更好的是有你有我。
好
啊，
那浪漫哦。
总会长牧师的诗其实也有点呼应我应该说是我呼应他的诗，就是刚刚我在对花都的一个体会，就是说其实这世上不缺乏一些华丽的文化，也吸引很多人的关注跟向往。但是对一份爱情来讲，最重要跟最美好的应该就是彼此拥有彼此吧。我觉得我们的总会长牧师一直都是这样在看待他跟神之间的爱情。所以他渴慕神的爱，也感受到神给他的爱，也不断的不吝惜的付出他对神的爱。我想只要他有一刻有神，他就不缺乏。也希望被神完全拥有吧。他是其实文字非常简单，但是
很感动。
他讲的最重要的，
因为他第一句就让我们一起生活吧。
对，
这不就是所有只要是相爱的人都期盼的？
没有错。 对啊，那我觉得他也不多说别的次要的。他就说最核心的。所以我才说对我来讲这不是纯粹一个文学之美，它其实反而常是生命的诗，灵性真理跟心灵的诗学吧。
哇，这么好的诗作，我们一定要请你再多分享一首。
好，这一首是叫《天上那位》。
天上那位。
好，那我自己体会总会长牧师对神的爱是一种又敬又爱。
又敬又爱，
就说 我们常知道有时候爱人之间一旦亲密了就很容易不尊重、嗯、
对啊，
那整个老师对神的爱总是让我感觉到他既热爱着神，但他对神是非常非常的尊重敬爱仰慕的。
嗯 嗯, 嗯, 嗯，
对，那那样其实看似矛盾却是一份最好的爱，就是说我们夫妻其实常常会吵架或是看清对方、嗯嗯、其实就是那个一开始的尊重不见了。
对，嗯，
对，所以尊重并不是说有距离或好像相敬如宾然后没办法靠近、嗯、相反、嗯、我倒觉得那份尊重反而是让爱长长久久的一个关键、嗯、
所以说那份爱那个尊重也是来自于你没有忘记它的价值，
没有忘记，
没有因为它亲近就看不见
或是就忽略当初你对它的珍惜。
嗯，
对，所以总会长牧师也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情来歌颂他所爱的神、
嗯、
这首诗叫天上那位，侍奉着您而生活，我是如此不足，侍奉着您来生活，我岂能配得，你养之弥高，我又怎能承担，想要靠近您，您却离我远而又远，虽如此，在千里之外的您，又高又远的您，我仰望着，我要尽心尽性尽意侍奉着您，我发誓永远不会离开您。
哇，
就说结论永远离不离开您。
嗯，
对，就说这是
但是又把神跟人的这种不同，创造者跟被造者还是不同，
对，
即使他再怎么爱我们亲近我们，他终究他是全知全能的创造者。
没有错、嗯、所以说一方面总会长牧师体会到神的完全跟伟大，
嗯，
那一方面他并不因为这样的伟大而就是产生距离，相反他是希望永远能够跟这样一位神生活在一起。
嗯，
对，那我刚刚念那首是比较好感觉好像是比较充满热情温柔的情绪，这首是充满敬意的。
嗯，
总会长牧师对于神的爱就是很全面的。
嗯，阿们，
对，他有时候是好像很温柔的、
嗯、
有时候是非常尊敬，有时候是非常热切的。
嗯，我想我们跟神的关系真的就是要像这样的态度，就像你刚刚的比喻一样，即使是夫妻也不能因为亲近、嗯就随便对待，
是是，
那也不能因为神最爱我们，我们老是把他放在最后一位，
没有错，
有需要的时候才找他，自己很开心的时候就过自己的。
对，就我觉得总会长牧师他是一个非常体贴神的，
嗯，
他非常关心神的感受、嗯、希望能够不要让神失望，
嗯，
不要让神再次因为人的无知或误解或是任意对待，
嗯，
而去看清了神爱我们的那份价值。
哇，我们真的一定要好好的学习，
是，
而且没想到小小就是短短的文字里面可是却含了很深很深的含义耶。
还有非常多首的诗、嗯、也许有机会再跟听众朋友
分享。没关系，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欣赏美丽的诗作。哇，那诗的世界真的是很广大耶。那我觉得刚才我们的听众一定意犹未尽，一定还想要不想听我废话，想要听你听你多为我们赏析几首诗。那是不是可以再请你为我们多介绍一些诗作呢？
好啊，我以前常说，就是我在润稿总会长牧师的诗的时候，觉得真的是看到一个暑天的情诗。
哇，
嗯，那另外一首也是，嗯，牧师他在表达他对神那样一种相对于世俗短暂的荣华富贵，
嗯，
他是多么的把自己的全心跟整个生命都放在爱神这件事上。
嗯
那另外一首诗叫做我的爱人，
我的爱人
是、嗯、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嗯，
我的爱人不是世上荣华富贵，亦非名誉权势财富家世或貌美，果然如此，果然如此，我唯一的爱人那就是天，是天，共同生活千年万年也不会让我心碎的天，使我生命充满快乐喜悦，更不会失去青春康健，这世间并非我伴侣，我唯一的爱人是天，是天，是天，不会让我心碎的天，我唯一的主，唯一的神。
哇， 我觉得他的诗体很自由，就是当灵感到心情到的时候，就像吟咏一样的，就会吟咏出他对天的告白，好像在呼唤他一样。
对，其实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我说觉得应该没有人可以去否认，就是主天的爱是不会让我们心碎的。
嗯，阿们
就说因为它是一份完全的爱。
嗯，
那这个一定是总会达牧师对于世俗非常深刻的参透。
嗯，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无常，看到不完全人其实都会互相的伤害。
嗯，
即使有时候是爱之是主义害之，因为那份爱本身没有跟完全的真理结合。
嗯，
但总会达牧师体会到神给我们的爱是最完全的。
嗯，
所以主天的爱绝对不会让我们心碎。总会长牧师是用这样的诗去做出这个其实非常深刻，就是对世俗的无常跟不完全，相对于主天那一份十全十美的爱，他所用诗的形式来做出他的赞叹跟告白。
哇，所以我们一定也要想办法开发出什么才华来
一定有的，
才能够表达出这种天跟我们之间的很美好的故事跟爱情。
是，我想就像我刚刚讲，就是说神给每个人不一样的 gift。
嗯，
我想有的人也许他透过运动体育，
嗯，
有的人透过文学，有的人透过绘画。
嗯嗯，
那就像我自己分享，我在创作灵感丰沛的时候最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我想真的是神给我们天分，就唯有当他回馈荣耀神的时候，那一刻是最精彩最完满。
哇，
会有种自我完成的那种意义感会充满。
对，其实人能够有一种自我完成的这种感觉，然后这就是一种成就感，自我肯定，这真的就是生而为人很重要的价值。
而且我想没有人不再追求这样一份自我完成。
嗯嗯嗯，
但是我们就是要向内去寻求人在我们身上所赋予的那个独特性。
嗯，
并且去发挥它。
阿们，我觉得你已经在帮我的节目做结论了我好像不用说什么结语了嘛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觉得这诗实在太美了，我们就以 你为我们朗诵的一首诗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了。
好啊，那我最后挑选的一首诗是很特别，是总会长牧师他体会神的心情。
哦，
对，
所以这首诗就不是人的角度吗？
对，他是比较从神的角度去面对我们的一般芸众生。
嗯，会对我们说的话，
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唤。
嗯，
跟告白。
啊，
那我想用这样一个对神非常体贴的诗来传达神对我们的心情，来作为今天分享的尾声。
好，
这首诗叫做《同行》。同行，走在前方的你，偶尔回首吧，是否我随你而行？如同昔日的先知以诺，你若是一生与我同行，就时常想着我吧。凡事是否有我同行？回头看看吧，或许只有你一人独行。不要迟疑，来到我这里。或许有人呼唤着你，别过去，来到我这里吧。从今以后，有我在前牵引你，紧紧跟随，分寸不离。我将引领着你，快牵住我的手，来到我的右边吧，配合着脚步，交谈前行。终其一生，你将充满欢喜。我地上天上为了这样的生活而创造了一切。
今天就在这非常非常美丽的诗句当中，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咯。希望各位能够在这个如同爱情浪漫喜剧的这样一个非常浪漫的诗作当中，能够感受到亲爱的神呢对每一个人的充满的爱意，以及最美好的这样的创造的目的。那今天非常的谢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非常的谢谢我们非常宝贵的这一位，怎么念了
Veronique
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你。
好， Merci, au revoir。
好，那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好， au revoir。